不甜不腻，三分祛病。这里是祛病三分糖，一档人间疾症治愈播客。我是唐医生。我们今天是嘉宾返场，依然请到了是光华医院脊柱外科的黄振主任。我们上一次是聊了颈椎病，然后也是我们的布洛芬小人系列的算是比较前面的几档吧，然后大家反响也很热烈，因为实在是太刚需了，所以其实大家的反响也都很好嘛。我们这一期聊一个我感觉也非常刚需的，就是群里面呼声很高，就是腰突。黄主任要么先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黄振医生，我是我们光华医院脊柱外科的主任。那么我也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唐医生的这个播客。我觉得这个播客办得非常好，因为上次讲了颈椎病之后，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到我的门诊来找我来看颈椎病。一方面呢，我是觉得这个说明唐医生的这个播客非常的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第二个的话，也确实年轻人当中颈椎病的发病率也是蛮高的。
那腰突呢，我觉得现在腰突也很年轻化，就是因为腰突来看您门诊的多吗？
腰突症其实一半对一半吧，现在腰椎病确实也发病率很高，也是年轻化了，可能跟现在的人的生活习惯呀工作方式的改变可能会有些关系。
那其实我们腰突的一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其实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就是腰痛啊下肢痛啊，我感觉有些感觉不舒服感觉异常，然后很多人其实就在真正的就诊拍核磁拍检查之前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腰突犯了，就很容易有一些这样的误区嘛。那怎么样才叫真正的腰突呢？
首先是这样，这个腰突呢这个定义也蛮有意思的，有些患者他自己跑到门诊来就告诉我，他说医生我腰突了。我说哎，你怎么知道自己腰突了？他说我摸着自己腰突出来了嘛。这是个笑话啊，因为真正的腰突症是摸不出来的。那么什么叫腰突症呢？我们从它字面上来理解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名词把它分成三块，第一个就是腰椎间盘，第二个就是突出，第三个就是症，那么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它就是发生在腰椎间盘上面的。这个腰椎间盘啊，我们在解剖当中它是位于我们腰椎骨头跟骨头之间的一个软软 QQ 的一个软骨垫，它是有弹性的。简单的来讲，就像打个比方说就像个包子一样，它是有一定弹性的。但是这个椎间盘你如果给它太大的压力的话，它这个包子皮就会破掉，里面的包子心就掉出来了，这个就叫突出。然后压迫了神经产生了症状，那么这个就是症，连起来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以后产生的症状，那么就叫腰椎间盘突出症。这就不知道这样解释各位朋友能不能理解。
我觉得非常的形象。那所谓的症的话，除了刚刚讲到的我觉得比较典型的主要症状还是腰痛为主，
对，
然后还有下肢疼痛，然后感觉其他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症状？
看样子唐医生也非常专业啊，他基本上把腰突症90%的症状都已经说了。因为这个疾病它是发生在腰上的，所以腰痛来看病的这些病人他是占绝大多数的，所以腰痛这个症状是最多见的。然后就是腿痛，其实就是压迫了神经之后引起的这个坐骨神经痛，然后还会有腿麻，那么严重的患者呢就会有无力，就是走路啊这条腿好像拖不动，或者走着走着要打软腿，这也是他比较严重的一些症状。甚至的有些人还会引起我们叫马尾综合症，那就比较严重了，那可能会影响到排便啊，甚至会影响到这个就是瘫在床上了，生活质量就非常差了，影响走路和生活。
那到底是哪些因素会导致我们出现腰突呢？就是现在很多人白领吧，他们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是不是都是久坐引起的，姿势不良，对吧？我觉得就是当然这是固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本质上来讲的话，其实有哪些因素呢？就是哪些人也更加容易得腰突呢？
好的，我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哪些因素比较容易引起腰椎间盘突出症。首先我们看它的原因的话，它有内在的原因跟外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包括我们人群的年龄啊、遗传因素啊，还有一些身体构造之类的这些因素。简单的来讲，这个椎间盘突出啊，它主要是因为这个椎间盘老化了，等于是这个结构啊它比较容易破损，所以造成了这个突出。年龄因素是排在第一位的。其实我们椎间盘突，有的人说我年纪又不大怎么会这么快就退化呢？ 其实从我们科学研究这些结果来看的话，我们的年龄啊，到18岁左右，或者说十八岁以后，我们的椎间盘就开始慢慢退化了。所以椎间盘它其实是挺脆弱的。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椎间盘它蜕变的过程会越来越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我们的椎间盘在年轻的时候啊，它有很多水分，它很有弹性，很 Q 弹。然后年龄上去之后，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它失去水分之后就会变得干巴巴。然后干巴巴的话，它的弹性也会慢慢的失去。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会变得比较脆弱，容易破裂或者突出。那么第二个内在原因的话，可能跟遗传有关系。有一些家族的人，他可能爷爷椎间盘突出做了手术，爸爸也是椎间盘突出做了手术，小孩他很年轻，十几岁，也会椎间盘突出。这些人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个遗传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但是本质上其实还是腰突嘛，所以还是腰椎间盘的一个结构的异常，只不过是受到了遗传因素的影响，是吗？
对，也可以这么认为。遗传因素的话，比如说有些人的他椎间盘，他的腰底角，他的这个结构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发生这个腰椎的不稳定的话，也会容易造成椎间盘突出。比如说有些患者，这也是跟遗传有关系，他天生就是我们叫椎弓跟崩裂，它就是有一块骨头啊，它没有连在一起。这块骨头不连在一起的话，我们的腰椎就很容易产生一个滑移或者说滑脱，就是造成不稳。这种病人的话，特别容易引起椎间盘突出的。还有现在谈的很热门的，就是有一些病人会问我，医生，我是不是骨盆前倾啊？这个是个非常热门的词，骨盆前倾的这些人群啊，它也容易造成椎间盘突出，所以骨盆前倾带来的问题还不小。那么再说一说外在因素，刚才唐医生也说了一些不良的坐姿啊，还有一些劳动性的过度劳动啊，这也会引起这个椎间盘突出。有一些人他经常弯腰搬东西，比如说经常搬一桶水啊，或者有一些工人他每天做重复劳动啊，这些人的话他是容易造成椎间盘突出的。那么我们现在一些年轻人经常坐办公室的小白领，特别要关注这个不良的姿势，比如说坐姿。我们有一些科学家他也研究过，就当我们人体坐着的时候，椎间盘承受的这个重力啊，它其实要比站着的时候要差不多要高出50%到80%。那么就是说我们久坐的话，其实对腰还蛮伤的。
所以我前两天还在跟你聊，我说贝贝家是不是智商税？我就感觉现在被工作压垮了，久坐让我感觉开始有些驼背，以前是从来都没有的。其实还是姿势不良跟长期的一个就是坐姿工作。
对，
尤其是您坐的久了之后，其实说实话还是不免会有一些姿势不良，然后有的时候会懈怠，然后其实会导致一个恶性的循环。
对，
颈椎腰椎一条轴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本质上来讲还是要靠自我的一个约束和调节。
对，自己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因素，然后我们尽量去避免它，这是最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吧。那么刚才唐医生还说了，那么风险群体是哪一些呢？哪一些人容易患上这个椎间盘突出症？那么也要回到我们刚才讲内在因素跟外在因素，像一些年龄啊、遗传啊、身体构造，这些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如果沾上边的话，这类人群特别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年龄上去了，我们要注意保护我们的腰，或者说家里人有腰病的，那么我们也是要特别注意会不会椎间盘突出。那么有一些不良姿势的，我们也要尽量的去改正它。如果说有些人他不说我是干体力活的，我必须要做一些重复性的劳动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佩戴护腰，所以这些风险因素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然后想办法去避免它。
那长时间的久坐，因为我们这边听众的话白领特别多嘛，
那
除了靠自我意识去调节去提醒自己以外，那有什么特别有用的方法吗？我是真的在屏幕前贴了一个小的便签。
你还是蛮有办法的，因为其实这个做起来是要求是比较简单的，但做起来很难。
对啊，因为真的很累啊，我们肉体的累，有的时候觉得年纪大了就不想跟自己过不去。就确实是因为疲惫引起的一些保护性的姿势。
特别是在工作忙的时候往往会忘记。我一般在门诊对病人的要求，或者我们现在有很手机啊或者电脑，你设置个小闹钟提醒一下，半小时要站起来一次，不要等到不舒服了再站起来活动，那时候可能就来不及了。我们最好能够 半小时能活动一下，这样的话我们腰部的还有颈椎的这些血液循环就能够充分的建立。而且这个要求不高，不是说你起来打做一套操，没有那个必要，你只要站起来，哎，我们抬一下头，然后挺一下胸，然后耸耸肩啊，这样的话对肩周这个疲劳也有缓解作用，其实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关键就在于半小时一次能不能记住这个事。
嗯，所以我看其实很多白领的话，他们会有那种电脑的大的那种支架，
哦，
然后有的时候
这个办法不错，
哎，对的，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们就站着办一会儿工，
对，
其实还是比较有效的，
有用有用。我以前有个病人，他颈椎不好，后来我说你把电脑抬高，哎，他电脑抬高了。后来他腰椎不好，我说你站着办公，哎，他后来真的是站着办公，慢慢就好一点。
那反过来讲的话呢，其实刚刚已经聊到了嘛，那我们具体怎么样给他下这个诊断呢？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腰突了，那怎么判断出来呢？
一般来讲的话，这个诊断还是自己可以做一些判断的。当然了，最好还是如果严重的话，最好还是到医院去找医生看一下。但是有一些情况下的话，可以先自我评估一下，因为作为医生来评估的话，无非也就是这几点。首先一个是病史的询问，然后体格检查，还有到医院去做一些影像学的拍片子啊这些检查。首先是这个病史的询问，就自己要了解一下自己的发病的过程。疼痛的部位和性质，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病的话，大多数都是腰痛或者腿痛或者腿麻这三个症状，大家要记住啊。所以它发病的部位可以是在腰部，也可以是在大腿上，也可以在小腿，甚至一直到足背或者足底，哎。然后它的疼痛的性质的话，应该是比较剧烈的疼痛，哎，因为它是压迫神经引起的疼痛，这种疼痛是比较难缓解的，可能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哎，会好一点，疼痛感麻木感可能会减轻，但是你站起来活动或者说弯腰的时候它会加重，那么这种症状的这种特点往往就提示了一个椎间盘突出症。当然如果是到医院的话，我们医生的话还会做进一步的体格检查，体格检查要查你的这个疼痛的位置，然后还有观察你走路的步态，还有压痛点到底在哪一个点上压痛，然后你这个腿痛的范围到底是不是按照神经分布的这个范围来痛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关节炎关节痛，那跟我们这个下肢的放射痛那还是有区别的，跟腰椎盘突出症的疼痛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医生会判断。然后这个疾病的话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检查，而且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检查，我们叫直腿抬高试验。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把下肢啊把这条腿伸直了，绷紧伸直，然后医生把你的腿慢慢的抬起来，正常人的话抬到六七十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椎间盘突出症的人的话抬到30度、40度、50度可能就受限，就抬不上去了，一抬就会痛，这个话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是这个椎间盘突出症了。如果你不到医院去的话，自己也可以在家里试试看，但这个会有一定的跟医生做起来会有点误差哦，但自己简单的可以判断一下也是有所帮助的。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检查就是一个影像学的检查，一般你到医院去看病的话，除了医生给你做体格检查之外，肯定会叫你拍个片子，方便的话做个 CT 也可以，但最好呢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病啊，我们最好还是做磁共振，磁共振对椎间盘这些软组织还有神经血管显像是非常的清楚的，可以非常的明确的判断出到底是不是椎间盘突出，而且可以看到它突出的位置以及压迫到底压迫了神经还是血管。
是的，这边其实我们群里也经常有人在问，就是核磁啊 CT 啊还有 X 片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经常会不明白，就是觉得说好像每个医生都讲的不一样，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看肌肉组织的话可能看核磁会比较准确一点，但一旦有一个医生跟他讲说你去拍个 CT 他们就会产生质疑，其实这个本身也不是盖棺定论的。就是因为像 X 线也好 CT 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每个检查他们的一个侧重点是不太一样的。
对，
像 X 线检查的话呢是比较能够突出我们腰椎的一个骨性的结构，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腰突嘛，但同时您可能会伴随一个椎间隙的狭窄啊骨质增生啊什么的，那你这个可能 X 线会看上去更加清晰一些，而 CT 的话呢可以看到腰椎间盘和周围结构的一个关系有没有钙化有没有骨化等等，但是我们核磁 词的话呢，可能会更准确的看到腰椎间盘的一个病变的情况，像我们刚刚讲到突出，它的大小有多少，位置在哪里，还有跟神经根的一些关系等等。当然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有的会下肢有麻木，一般来讲是单侧还是双侧啊？
一般70%-80%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单侧突出。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颅脑病变要进行鉴别了。
对对对，确实讲，除非就是这个突出物它非常大。因为呢，我们从解剖学上来发现的话，其实我们椎间盘后方它是有后纵韧带，有一层薄薄的韧带遮挡的。但是在这个韧带的话，它宽度不是太宽，所以在正后方的话，有韧带的阻挡，它不太容易突出。但是在韧带的后外侧，这个韧带薄弱的地方就容易突出，所以往往一般都是朝一个方向突出，引起一侧的症状。
那其实这样子讲的话，如果涉及到有一些神经的一些就是感觉的麻木或者是这种疼痛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加做一下肌电图，对不对？
肌电图是这样，就是说如果病程比较短，它肌电图可能不是太准确。但是病程超过2个月以上，它就能做出来。肌电图的好处就在于，我们有时候神经痛，到底是腰椎压迫引起的神经痛，还是我们外周神经自己的炎症引起的疼痛呢？这个我们在体格检查上有时候也不太容易分辨得出，但肌电图它就非常客观，它肌电图一做就知道你哪个神经出现了问题，这个神经的哪一段有问题，它都能把它比较精准的判断出来。所以肌电图有时候也是挺有必要的。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按需，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对，
只是这边确实是聊到，就是大家也会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
是，
而且不同的患者的症状还有影像学表现本来就是存在差异的，本身我们也是综合分析。
对对对，所以需要医生来判断嘛，包括放射科医生他打的报告，他最后会留一句，就是要请医生结合临床。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椎间盘突出它跟症状的这个严重程度跟片子它不是成正比的，换句话说，有的患者他的症状很轻，但是 X 光片或者磁共振上看到这个椎间盘突出是很大的，但是他症状很轻，会有这样的情况。相反也有一些老年人，他片子上看着很严重，但是他又没什么症状，这个我们也觉得很奇怪。所以有时候不一定平行。还有一些患者他就是症状嘛很重，但片子上看上去又还好，所以形形色色各种情况都会遇到。所以还是要综合判断。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有症状，我们就是先对症治疗，该消炎止痛就止痛，该康复就康复。然后如果是说那个片子上面看上去特别严重，我们也是在进行就是结合在一起，我们再来判断它一个治疗方法吗？
对，这个治疗方法的制定啊，其实是也挺复杂的。一般说起来它的治疗方案啊，我们可以分为保守治疗跟手术治疗两种。所谓保守治疗就不开刀了，那么
非手术治疗
对，它就包括很多内容，比如说药物啊、理疗啊，还有一些我们的运动疗法呀、康复的手段呀，有很多。那么药物治疗的话，它主要是对于一些初次发病，或者说病情比较短，然后呢病情也不是太重，休息这个症状就能缓解的病人，这种的话一般都是用药物治疗，
就是消炎止痛那种非甾体的药物。
对，它主要是对症嘛，它有疼痛，它因为这种疼痛它是炎症引起的，大多数的患者他这个压迫神经之后，他首先是产生炎症才会痛，其实压迫都不是太重，所以这种患者的话吃点这个非甾体的抗炎药，或者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的话，多数都是能缓解。然后嘛，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一些物理治疗，因为物理治疗。
对，我刚刚其实还想打断一句，就是营养神经药物，其实在患者的群体里面，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会被提问，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有用吗？甲钴胺到底有用吗？
有用还是有点用的，当然了，它不能代替一些，就是它没有像抗炎药那么效果那么直接，那么明显，
立竿见影。
对，这又反过来说，神经的疾病啊，它往往就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所谓的神经的疾病就跟病毒性的疾病一样，就是比如说抗病毒的到底要有哪些药，到底有没有效果，其实大家也是有争议的。像神经也是这样，一旦损伤了之后它就很难修复，所以用药的话效果也不是太好。所谓营养神经的药也无非就是甲钴胺这些，它其实就是维生素 B12 之类的这个族群，也就是维生素，但是它可以提供一些神经恢复需要的一些成分吧，还是有点帮助。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心态我们也都能够理解，有一部分人是其实哪怕我没有不舒服，但是我觉得我好像缺，我晒太阳少了，然后他们会预防性的补充很多的一些元素。
这是挺好的，
像VD啊什么的。
对
对
对。
然后有一部分人呢，他们就是属于其实我已经有不舒服了，但是我会自我判断，我觉得像消炎止痛药啊、布洛芬啊等等的，他就觉得立竿见影是有效的。但是甲钴胺他吃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行，然后他就会自我停药。就是其实还是需要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综合判断吧。
综合判断。而且呢，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还是要用一段时间，不要觉得哎短期内没有效果然后就停了，因为像这种药的话它起效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最好呢还是咨询一下医生，让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决定。但医生一旦决定让你持续用药，那不要轻易的停药吧。
那物理治疗呢？物理治疗其实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个方式，因为也很舒服。
很舒服，对啊。那物理刚才我就想说，物理治疗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但它缺点就在于它比较麻烦，你要到医院里面去做。你药物治疗的话，你配了药回家就可能一两个星期都不要去医院。现在人都很忙的，你说隔三差五的要到医院去做一下理疗确实有点麻烦，但事实上它的效果很好。比如说你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下腰椎的牵引。
对，这是我的最爱，我觉得好舒服。
颈椎牵引也是可以。
因为感觉整个就是压力像减小了一种感觉。
对，它牵引就把椎间隙牵开了。
对的。
一方面呢减轻椎间盘的压力，第二个呢它可以放松肌肉。让肌肉痉挛造成这种疼痛啊，它会缓解很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对早期或者说初期的椎间盘突出症，有部分病人他通过牵引之后，他是可以可以回纳的。这个当初因为我是个外科医生，到我手里来做手术的病人的话都是比较严重了，我从手术过程当中我看椎间盘突出它是无法回纳的，因为它就像挤出来的牙膏一样，你要把它塞回去是塞不回去的。但是对于一些初发的病人，然后症状比较轻的患者的话，他其实刚掉出来那部分椎间盘的话，它其实还是比较软的。而且我们通过牵引的话，后纵韧带绷紧之后是有可能回纳的，所以一旦就是有症状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可能你的腰椎还有的救。
而且要反复提醒的一点，尽量就是去正规的我们的三甲医院啊，或者一些机构。
对对对。
对，美容院啊什么的，是谨慎一些。
对，尤其是这个推拿按摩，刚才我讲了牵引嘛，第二个就是要讲推拿按摩。推拿按摩的话，其实它这个手法其实还是蛮有讲究的。你想看我们的推拿师，他们现在都是要大学本科学历了。而且是要考证的，他们对解剖也好，对很多的这种作用机理机制也好，他们是懂得非常的专业的。比如说有一些患者，现在有很多理疗师，他们都会叫病人拍张片子或者做个磁共振，他再给他们推拿按摩。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如果这个患者他有先天性的椎弓根的崩裂，那你给他做推拿按摩的话，反而是害了他，让他的腰椎更加不稳定。另外，还有一些患者，如果他有椎间盘突出是非常巨大的，那的话我们用的手法的话更加要轻柔一点，我们说起来就是尽量少用正骨手法，而用一些理筋手法。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聊的，就是正骨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呢？它跟理疗区别啊，在腰突这件事情上的区别是什么？
它正骨啊，其实有分中医的正骨手法，还有美国的话它有个叫整脊手法，
整脊脊柱的脊，
对，整顿的整，就整数的整，整脊。所以其实大同小异，它其实是让我们骨头，我们的骨骼恢复一个正常的序列。比如说有些患者他的椎间盘突出他还伴随了一些小关节的紊乱，就小关节卡住了，或者说椎间盘突出之后我们的脊柱发生了侧弯，那么我们整脊手法或者说我们的中医的正骨手法，我们可以把这个紊乱的这个错位的小关节把它纠正。这其实是恢复我们的这个立线，还有抗炎作用，这些都是有帮助的，是有好处的。但是推拿按摩它算不上物理治疗，因为物理治疗都是用一些物理的手段，比如说热呀、力量啊这些来。推拿按摩的话，它其实对我们的经络软组织是有非常好的一些帮助的。
像热疗也是，热疗的话其实还是现在其实外面有很多那种就是商业卖的那种热烟包
哦，
其实本质
都有这种。
对，本质上其实是一样，它就是热疗嘛，然后也是通过这种局部的一个 增加了局部的一个血流量，改善了一个微循环，然后从而可以缓解腰痛。而且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被腰上包一个就是热热的小包包在那边，其实也很舒服。
现在有很多这种红外线理疗贴，还有腰托上他们也会增加一些就是红外线的这种磁疗的这种东西，也会增加，也会发热。它其实就是改善微循环，循环好了，把炎症因子带走了，也就能缓解腰痛。
那种中频的呢，就是其实你自己个人是没有感觉的。
这个就是非常微妙，你自己都没有感觉，但确实是有效果，
就像甲骨胺一样。
对对对对，这个不可否认，它存在那么久了，这个是确实有效果。我们低频中频也好，我们其实我们以前试过的，就是我们拿个日光灯管放在那个中频的仪器上面，那个日光灯管是会发亮的，所以它这个频谱我们虽然是看不见，但是确实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结构会产生一些影响。这个也是被科学证明是有效果的。
那我们日常的话，就是作为一些都市女白领，我们平时如果就是在缓解疼痛之后啊，这个肯定是首当其冲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当的一些腰部锻炼的方法呢？就是很多人会问瑜伽和普拉提会不会有用，这个感觉是大家传统观念里面好像首当其冲会想到的两样锻炼方式。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是有作用的。当然了，是要在就像唐医生说的，是要在我们的机体恢复到一定程度，明显的疼痛已经没有了，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腰部的锻炼，量力而行。如果锻炼之后这个腰部疼痛更重了，那我们肯定是过度了，那我们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要休息两天。瑜伽还有普拉提，还包括有一些臀桥啊，或者说我们传统的中医三点支撑法、五点支撑法，这些来提高我们核心力量的这些运动或者动作，都是可以的。它可以增加肌肉的力量，然后对我们的脊柱的腰椎的稳定性可以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尽量避免弯腰的动作。弯腰的动作的话就像挤牙膏一样，你前方受到压力了之后，你后方的这个椎间盘就容易被挤出来。所以我们尽量比如说我们做臀桥，我们就是做一个挺腹的动作，这样的话是可以的。不是做的动作不是弯腰的。
就我们要捡东西的话可以蹲下去捡，不要弯腰去捡。
对，非常好。对，
就比较适合跟普通人解释。其实刚刚讲的中医的什么三点五点那是什么呀？
这个可能播客里面讲不太清楚，最好能够
那来门诊吧。
那来门诊也可以，或者自己网上搜一下三点支撑法、五点支撑法。也可以说简单的说一下三点支撑法，这三个点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当我们人平躺的时候，把腿弯起来，两个点就是两个脚，同时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头，用这个三点支撑把屁股抬起来，这个叫三点支撑。但这样呢，其实有点伤颈椎，我们一般不推荐，而且有一些老年人他又没法做得到。那么我们讲用的比较多的呢，就五点支撑，就除了两个脚跟头把屁股抬起来之外，我们两个肘关节撑住床。可以把屁股抬起来，对，这样的话其实跟臀桥有点像了。这样的话就把屁股抬起来，我们说可以先尝试一下，比如说先坚持个五秒钟，然后再放下去休息五秒钟，再抬起来五秒钟，这样作为一次，一般的话一组的话10次左右可以先做做看。如果体力还可以，可以适当的再增加，一天可以做到3到5组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核心力量也会得到锻炼。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个就是在已经在有腰突的情况之下，在非发作期其实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运动也好，锻炼也好，其实可以增加一个腰肌的力量。
可以的。对的。哪怕你已经有椎间盘突出症了，但只要有缓解的话也是可以做的。
我们还有就是小姑娘在跳钢管舞啊什么，但是她其实如果同时真的是有腰突啊什么，会有影响吗？
一般来讲的话，你只要没有就是个弯腰的动作或者负重的动作的话，影响不是很大。
那如果她现在已经是非发作期了呢？
非发作期也可以做，我觉得
可以。
这没问题。
那其他还有什么比较适合她来增加腰肌力量的一些运动和活动吗？
这个其实因人而异吧，有的比如说 还是一些健身运动其实是可取的，但是尽量避免负重的健身运动。对，负重的弯腰的健身运动，尽量避免，然后可以提高核心力量的这些运动都可以做一做。然后刚才我们提到了手法嘛，其实因为我们医院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其实我非常推崇一个中医的治疗，比如说针灸啊、小针刀这种治疗方法，尤其对那种有下肢麻木疼痛的这种患者效果特别好。包括我们有一些患者做完手术之后还有残余的一些麻木疼痛，我们给他做做针灸，做做小针刀，缓解非常快。
小针刀是什么呀？
小针刀就是
我理解的小针刀是很多就是就是颈膜增厚的时候啊什么的，那个大椎穴上会做些小针刀。
对对对。
那腰突的话怎么做小针刀啊？
也可以做，因为我们腰部的肌肉它还是比较肥厚的。我们一般很
哦，你是讲这个？那我刚听岔了，我以为是说下肢麻木的时候。
下
还是在本来的位置。
对，它是在坐在腰椎上，它不是坐到腿上。下肢麻木的话，它的病根还是在腰上嘛。其实我们的坐的位置也还是在腰上面。这个地方的肌肉是比较肥厚的，可以做小针刀。小针刀很有意思，它是应该讲也是我们中医发展的一个发展传承下来的一样东西。它历史不是太久，它是
它历史不是很久。
对，它是针和刀的结合，它其实是比较近代的时候演变过来的这样的一样东西。它比针灸的话，比针刺它要粗一点，然后它尖端的话它是有刀刃的，所以它对松紧粘连啊还有一些经络的疏通，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那听上去很痛哎。
是会很痛，要打麻药。
就是利多卡因局部一下是吧？
对，要局麻，要打一点的，它是有点痛。
听上去好痛啊。
我见过这个痛痛的受不了的。
对啊，我可以想象啊，这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损伤在那边的嘛。
对对，所以它不能经常做，一般的话两周做一次。它不是像针灸一样可以隔天做或者隔两天做。小针刀的话可能要两周或者三周才能做一次。
而且对于针灸小针刀的话，其实对于医生的一个技法要求会比较高。我一直都不是，我不想在这里展开中医的问题。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像现在有很多我自己门诊上的一些患者来问我吧，说哎，我爸爸已经都发转移了，我有什么，我能不能就直接放弃治疗了？你都已经跟我讲说怎么，就是化疗已经跟我讲了这么多风险啊，这种副作用啊，我们家能不能去选择纯中医治疗？我们就保守治疗有用吗？那你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也好，什么的角度也好，你很难去跟他讲。对，你不能直接说，我们都是说要么你中西医结合一下。而且医生的话我们也不太敢随便给别人推荐，除非有一些真的非常有名的名老中医。
对对对，
那你反过来讲说，那这些名老中医的号可能确实也很难挂，他们本身也很高龄了嘛。
对对对，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都不是很懂，就是针灸小针刀去找医生的时候，其实
因为自己也不了解这个的话，我的体会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像这种，你像我们开药给病人吃，因为你不管在病人在哪个医院拿到的药都是一样的。
是的。
但是针灸的话，绝对是跟这个
技法有关系。
对，做针灸的医生的这个技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哪怕两个医生他们做的穴位扎的穴位都是一样的，做出来的效果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跟他的力道啊、手法啊，还有各种什么提插补泻啊这种。
对对对对，
我都已经不太记得了。就是都有关系。
有关系有关系。所以可能还是要找一些口碑好的这个技师的这个针灸治疗师。他们呢，针灸治疗师其实好，口碑好的针灸治疗师他有一群粉丝的，就永远就跟着他，因为他这些病人他在其他地方打他其实也试过效果就是不好，所以就永远跟着他打。是会有这样子的，那我可能还是要多打听吧。
居然有粉丝效应，
有
来评判。有一定的一个审核标准，确实是的，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其实遇到很多的也是属于，因为毕竟我还是内科嘛，但是也会牵扯到一些外科的一些同时有外科疾病的一些患者嘛，然后他们经常其实也会聊到那个射频消融。
射频消融这个是近几年来比较新的一项技术，其实非常好。以前的话我们碰到这种病人，大概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啊，大概10%-20%的患者可能最终是需要手术的，因为我们保守治疗效果不好嘛。那么手术的话大家都听到过，腰椎千万不要开刀，开完刀可能要瘫痪要怎么样，就很吓人的。
其实是怕那个就是正好你挤就是神经根太近了。
对，因为神经根太近
怕手术风险。
对，但这个我其实不否认的，其实我做医生做了十几年了，我个人体会的是以前的手术 技术确实没有那么高，而且以前的话材料啊或者一些手术的工具啊确实没有像现在那么好，以前的话确实风险高，但现在医学的发展也非常快，进步的非常快，现在我们手术都是微创化，哪怕我给患者就是开个口子，但是我里面的神经的松解啊减压都是在用微创的技术在做，我们手术台上都是要带着头灯带着显微镜操作的，所以这现在的话应该讲这个风险已经非常低了，至少我的病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发生瘫痪的，这是对我来讲发生瘫痪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射频消融的话它是比手术就更安全的一个治疗方法，它就细到就是一根针，像我们平时挂盐水的扎的那个针一样那么细，然后但是它比较长，因为它要直接穿到我们这个突出的椎间盘里面然后进行一个消融，所谓消融呢就是把它烫掉一点，烫掉一点之后呢它这个椎间盘里面、啊、它就会产生负压，那整个椎间盘的这个压力减轻之后它这个膨胀鼓起来的程度也会减轻，那么对神经的刺激也会减小，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方法，我们现在这样的患者用这种方法治疗的患者也是蛮多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再给他适当的打一些神经根阻滞的这样一些药物，这样来阻断神经这个传导，让神经有一个充分的休息的过程，也能达到一个缓解疼痛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是疼痛缓解了之后就是可以先缓一缓，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还是个体反正个体差异？
总的来讲的话基本上就好了，因为我刚才对我刚才提到过，大多数的椎间盘突出症它可能还是个炎症刺激的神经引起的，所以只要把炎症消掉的话可能它的大部分的这个疼痛都能缓解，偶尔有一些还没完全缓解的我们可以继续做些理疗或者吃点消炎药之类的，这样也能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除非就是说它除了是炎症的刺激之外它还有一个椎间盘直接的压迫，那种程度的话保守治疗往往效果都是不好，那么最后可能需要做射频消融或者做手术。
那所以说其实听下来其实是我们方法已经越来越多了，
对
吧？
对，
对， 对于病情很严重然后保守治疗其实试了一大轮确实都不行，所以说我们可能就需要考虑手术的治疗，那手术的治疗的话其实现在您的意思是说开放手术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用微创手术就能解决问题。
对的对的，哪怕是开放手术里面也是用一些微创的一些技术在做，所以开放手术现在也变得不可怕了。
对，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科技越来越昌明了，大家对于手术的这个恐惧感我也可能身边几世界了，我感觉我身边的人其实还是会好很多，那 对医生和技术而言其实也更加信任了。
对的。
但是反而大家不信任的还是因为医疗改革了之后一些产生的一些变化，从而大家可能还会导致一些其他的一些担心，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腰椎的手术而言其实影响不大吗？
对，应该影响不大。因为我们的治疗的手段其实都是非常成熟，也不会去尝试一些就是说有些争议的一些方法，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不会去尝试，还是用一些非常成熟的方法来做，所以应该讲没有什么影响。
真好，大家可以来黄主任门诊多了解一下。
可以。
那我们刚刚还是就讲到嘛，说那我们现在如果是已经得了腰突，或者是说我高度怀疑我自我诊断是腰突了，那其实不管是不是吧，我们哪怕现在真的是没有诊断出来，片子上也好的，我只是偶尔有个腰痛的感觉，其实是跟你姿势不良真的有关系，那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
我是这样认为，预防还是最重要的，最好不要得病了。最好是我刚才讲的那么多治疗的方法你都不要用上，那
是
最好。
那其实所谓的正确的站姿坐姿和睡姿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其实就是要站得正，然后嘛坐姿嘛就是不要东倒西歪，然后坐姿的话我刚才也提到就是不要持续的久坐，然后呢就是上次我也提到葛优躺，这种你坐就坐，最好是后面有个靠垫，但是最好不要这样斜靠着，这样斜靠着的话对腰部的这个受力的话还是很不均衡的，而且受力也会比较大。睡姿的话没有太大讲究，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再啰嗦一下这个床垫，因为我们睡觉嘛，床垫肯定是还是蛮重要的。那么像以前的我们老一辈的经常说，你腰不好你要睡硬板床，但是像现在的这个我们的专家 或者说我们的学者研究下来，就是说这个不是，并不是最好选择。不管有没有腰痛，没有腰痛的人的，没有腰痛的人群的话，其实也不建议睡这个硬板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腰椎它是有个生理曲线的，比如说屁股是翘出来的，腰是凹进去的，然后背又是凸出来的。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是平躺在这个硬板上的话，我们的腰部啊其实是腾空的，然后久而久之这个腾空地方就会容易产生劳损，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这个曲度它会变平，就是为了顺应我们这个平板床啊，这个腰也会变平，我们就叫平背综合症。这种情况的话，腰背的肌肉它其实是很不舒服的，所以不建议说真的去睡那个非常平的这个平板。当然除非要有一些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他那个症状比较重，然后呢他可能躺在床上，因为床太软，那么他可以睡硬板床，会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是这个尺度是很难拿捏的。总而言之，我们现在不是太推荐。那么我们推荐的话，一般是偏硬的席梦思就很好了，如果更好一点呢，就是说乳胶垫。乳胶垫的床，它上面是一层薄薄的乳胶垫，但乳胶不能太厚。我认为就首先跟自己的体重有关系，除非就是200斤这种很大块头的，一般正常人的体型的话，可能就是100多斤的这样情况下的话，3厘米的乳胶垫已经足够了。这样的话，我们的接触面是很贴合我们的身体生理曲线的。第二个的话，乳胶垫下面的话，它还是席梦思或者是普通的床垫的话，它又有一个支撑作用。这种的话，从目前来讲，对至少对我们的腰椎来讲是非常友好的这样的床垫。
这刚好其实是我们一个听友提问，对，您提前作答了。然后但是他后面还有后半句，就是他平时自己在睡觉的时候呢，会在脚下或者腰的旁边塞一个枕头。这很多人都会有，就是在体感上会更舒服。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舒服其实会不会长期是有损的。
应该讲的话，只要你那个垫的垫子不是太厚太高，应该讲是对我们的生理曲线是比较合适的。因为睡觉这个东西，凭良心说的话，还是以自己的舒适度为准，但是也不能做一些极度的动作。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弯的像一只龙虾一样弓起来，这样的话对腰椎颈椎其实都不太好。这种是一种坏的习惯。
这个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坏习惯。
你也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弓成龙虾就很有安全感。后来我长大了，有自己安全感给自己了之后，好像睡姿就好。但我还是只喜欢侧卧，而且只是右侧卧位。我这30年没有过左侧卧位和平位过。
是吧？
对，平卧过。就是我包括之前有跟郑中吉的一个学长，台湾学长聊嘛，然后他也在跟我聊这个睡姿的问题。我说我实在改不了，怎么办呢？
如果只是单纯的侧卧位，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的，
只是说有这个因素而已，对吧？
也还好，至少比你弓成龙虾要好得多了。
弓成龙虾是很小时候了，就是真的是小学以前了。
小时候小孩可能会这样，因为他模拟这个在妈妈的肚子里嘛，都是这样弯曲的。他可能是为了找安全感，是这样子。然后预防的话，可能就是注意这些姿势之外，还刚才提到的做一些腰背肌的锻炼。就除了你除了就是已经有症状的患者要锻炼之外，没有症状的患者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些练习的。腰背肌的锻炼同时它还能减除我们腹部的这个脂肪，其实对练腹部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其实就是核心之类的。
对，核心的一个训练。
好累啊。
适当的锻炼吧。
但是现在人好多都这样子，像我之前就是经常打拳，打拳的时候也是我精神状态最好的一段时间。但是一旦忙了之后放下来之后，就好像又回到了之前那种疲惫感。所以最近也在重新再自我调整。
需要的。因为其实体育锻炼它这种运动啊，它是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这个有多巴胺吧，它可以多分泌一些。
锻炼也是一种习惯。
对的，但有时候现在太忙了。
好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预防肯定是优于治疗的嘛，也是希望我们大家最好，包括我本人啦，要养成良好的一些生活的习惯，避免长时间的保持不良的姿势，不管是睡姿还是坐姿也好，也是加强一些锻炼，可以增加一些腰背部的肌肉的力量和韧性。同时的话，其实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定期进行一些体检， 一般来讲内科体检会多一些，外科方面的话说实话除了结节类的一些东西、
嗯、
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被忽略，不作为常规，但是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还是可以及时的发现和治疗我们腰椎间盘的一些退行性的病变，本身也是预防腰突的一些重要的措施。嗯，
对。那么我想说的是，就是说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它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工作习惯是很密切的，现在年轻人都是特别宅，不愿意出去运动，其实反而就也造成这个颈椎病跟腰椎病的比较好发。但是呢这个疾病啊其实也不可怕，它并不是不可治愈的疾病啊。一方面就是预防为主，就大家提高警惕，因为这种病发作起来其实是很难好，特别是颈椎病，它是被认为是全球最难治愈的疾病，它是排第二的。那么腰椎病的话它跟颈椎病其实有类似之处，而且它还要负重的，所以也是感受度是非常差的这样的一种疾病。但我们先预防，然后一旦发病了之后呢，我们要及时的就医，然后配合积极的一些治疗，大多数患者的话基本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很良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所以我们主要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吧，也要相信我们现在的这种医学。
那本期的话谢谢黄主任，也欢迎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来找黄主任一起来看病。然后那黄主任您现在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呀？
也非常感谢唐医生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门诊来。我门诊的话我们医院光华医院是有两个院区的，一个是在新华路568号，另外一个分院是在延安西路1508号。那么新华路院区这边是周二和周六上午，延安西路那边的话它是周四上午的门诊。那么我特别要说明一下，因为周二上午是特需门诊，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病人少一点，体验可能会好一点。
有多贵？
也还好，126元。周六上午的话是因为普通的专家门诊，周四上午也是普通专家门诊，但是病人会多一些，大家可能要耐心的等一等。好，
我感觉我的观感是颈椎病之后群里面其实礼拜六来找你的听友特别特别多。
是不少。
就是本期祛病三分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另外你在小宇宙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 Apple Podcast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祛病三分堂也都可以找到我们，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收听支持我们。以上也欢迎大家添加小助理祛病三分堂小助理加入三分堂的听友群，等着大家哟。